文。
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，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，留言电话是281-561-9747，网站是 swtychina.com， 欢迎收听。
大家好，我是多马，今天我再接着给您讲主耶稣的故事。上回故事讲到主耶稣被埋葬在离各个他山不远的一个墓园里头，在那儿有一个从来没有人用过的新凿出来的坟墓，它原是一个名叫约瑟的财主为自己预备的，但这个时候一直暗暗做耶稣门徒的财主约瑟把坟墓献给了主用。咱上次也说了，当时犹太人的坟墓跟咱中国人的不一样，他们不是把人埋在坑里头，乃是把人放在洞里头，而财主约瑟给自己预备后来献给主用的这新坟呐，那比其他人一般的坟洞更高一筹。你想啊，财主嘛，财大气粗，这位不但有经济实力，更有政治地位，所以他当时给自己预备的那坟呐，是凿在一块大磐石里头的。什么是大磐石？那就是一整块大石头，坚硬稳固，牢不可动的，那就是磐石。他的这坟就是凿在磐石里头的。说到磐石，咱们中国的古书中常常也说到，用它形容稳固坚定，谁都愿意把一个国家建立在磐石上，一个政权不可摇动如磐石，国安于磐石，一国之君那是定人心的，所以君要如磐石，这是中国古书中常常提到的。但您要是有机会在圣经当中查查磐石这俩字儿的话，能把您给忙坏了，能把您给震晕了。磐石二字在圣经当中至少用了有百十来次，但每一次这磐石都是用来形容神的，形容主耶稣基督的。所以您说这事儿巧不巧，他就连耶稣死了以后要埋的这坟都是在磐石里头凿出来的。您看这约瑟他聪明不聪明，他死他都愿意自己死在磐石里头，不但稳固不可摇动，而且还安全饱受磐石的庇护。可是呢，他自己没用着，他先把他献给主了。您说他为什么这样呢？这家伙聪明啊，朋友，他可没把主当外人，他把主当成了家人，当成了亲人。他约瑟知道有一天他死了以后，他也要在这磐石里头躺在主旁边，与他所亲爱的主一同死，一同埋葬。他心里头想了，嘿，我生前没有这胆量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众人面前承认我是您的门徒，但我死了以后我却要永远与你同在。咱今儿先放下当时约瑟到底是怎么想的不说，咱们说说主耶稣那一天是怎么被下葬的。怎么被下葬的？出大殡呢？没有，哪来的那镜头啊？就是约瑟自己，还可能有尼哥底母，再加上那几位在十字架面前哭的妇人们， 也就是在路加福音当中所记载着从加利利随着耶稣来的妇女们。这妇女里边至少有三位叫玛利亚的，咱在这儿可不能不提。一位玛利亚不用猜，那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，这是在约翰福音当中所记载的。但是在马太和马可福音当中，圣灵特地不叫这个玛利亚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，而特地要称她为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。雅各和约西是耶稣肉身的弟弟，那就是玛利亚和她的丈夫约瑟在耶稣出生以后回到加利利生的。而耶稣呢，虽然是玛利亚生的，但是父亲不是约瑟，乃是圣灵，是神。这妇人当中还有一位玛利亚，一直被称为莫大拉的玛利亚。莫大拉就是这姑娘出生长大生活的村子。可在这个玛利亚遇到耶稣以前呢，她是一个非常污秽肮脏的女人，生活当中充满了罪恶，被人看不起，被人唾弃。您说这姑娘她怎么了？为什么这么污秽呢？她呀，被污鬼所附，她所做的恶根本不是她想做的，全都是在她里边的鬼逼着她做的。什么叫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呀？那就是说，每个人心里头其实都有鬼。这话说白了还真没错。如果您不信神，您不让圣灵在你生命当中作王掌权的话，那其实就是邪灵在你里头作王掌权。你知道不知道，承认不承认，那是一回事儿。但邪灵污鬼在你身上作王掌权，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儿。当他在你里头向你发号施令的时候，您想不听都不行。这莫大拉的玛利亚就是一个典型的罪人，罪人的代表。在他身上曾经附着七个污鬼，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欺压他，奴役他，逼迫他，捆绑他，强迫着他犯各种各样的罪。什么是犯罪？就是做不讨神喜悦的事儿。您说这一女孩子被七个污鬼欺压着，掌管着，东拉西扯着，她能好得了吗？直到有一天，她遇到了耶稣，她知道释放她的人来了，救她的人到了，她就不顾一切的来到耶稣的面前，让耶稣来释放他。那日耶稣就把七个污鬼都从玛利亚的身上彻底的赶了出去。不但如此，耶稣还彻底的赦免了玛利亚一切的罪。哎呦，玛利亚那一天可是饱尝神的恩典呐，因为耶稣怜悯了他，恩待了他，释放了他，让他得以完全的自由。这个经历让这莫大拉的玛利亚清清楚楚的知道，耶稣就是基督，耶稣就是他一生要追随，一生要跟从，一生要服侍，一生要爱的那一位。因为这个女人在耶稣身上所得到的，不是肚子得饱，不是眼睛能看见，脚能走路，这种身体上的得帮助、得医治、得救。玛利亚在耶稣那儿所经历的，乃是她的灵魂得洁净，心灵从污鬼的捆绑中得释放，她尝过耶稣爱的真滋味。所以呢，他也最爱主。这种人他不用嘴里说誓死要跟从主，这种人他就是誓死跟从主的人，因为除了主他别无他路。可是主耶稣死的那一天是这位玛利亚最最痛苦和绝望的一天，他什么都想不清楚了，心中一点逻辑都没有。他想的就是爱主， 靠近主，望着主的脸，看着他的眼睛，听着他的声音。可是这一切的一切全都结束了，主被埋葬了，主躺在黑暗的坟墓当中，有一块巨大的石头把生命与死亡完全的隔开了。您说玛利亚这个时候她能干什么？一个无助软弱的妇人，哭吧，眼泪早都流干了，叫吧，嗓子早都喊哑了。再说了，那一大块挡在坟墓前头的石头，不但隔音好，人家还防水呢，连个气泡都找不着缝穿过去。你在外头喊破了天，里边那是连个动静都听不见。您说在这种情况下，这玛利亚她能干什么？嗨，她才不管自己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呢，这时候她脑子连想都不想。这女人呢，自从耶稣被埋进这坟墓，大石头康汤汤这么一关，她就对着那坟墓坐着，俩眼直盯盯的瞪着，身子就根本没动过。别人全都走了，他和那个玛利亚似乎就是想把他们的后半生坐在这坟墓前头了。他们心中早没有了自己，所有的只有对主的留恋、怀念和深情的爱。那一天呢，是节日的预备日，安息日也快到了。要不是那些从加利利同耶稣同来的妇女们跟在后边，看见了这坟墓，也看见了耶稣的身体怎样安放，放心了，也踏实了。然后劝这两位玛利亚说，赶快回去吧，咱们回去啊，还能预备一些个香料，等到过完了安息日，咱们再回来看主。因为这就马上要到安息日了，你不能坐在这儿。咱犹太人必须遵守安息日的诫命，尤其咱们这些外乡人在耶路撒冷更得这么做。回去吧，咱赶快一起回去吧，你看天都这么黑了。这连说带劝的，这两位玛利亚总算才跟着这群妇女们一同回去守安息日了。守安息日，你说他们心里头能安息吗？人的身子在家里头守着，人的心还是在主的身体那儿，在主的坟墓那儿。大概这就是真正的爱了吧。这位又说了，哦，原来爱就老想着呀。这也不一定，因为那恨呐，也会让你老想着。有人爱主，他必然有人就会恨主啊。谁恨主啊？杀害主的那些人最恨主啊。他们杀了主，他们睡得着觉吗？那些傻的跟着乱哄的睡得挺香，但那些个出谋划策的真正与主为敌的睡不着觉，他们的脑子里还总回念着主生前所讲的话。您说这事儿他怪不怪？主对他的门徒们讲了多少话呀？可这时候门徒们是干什么呢？咱不知道。他们心里头能不能想起主对他们说的话，难说。可这些恨主的人呐，他们脑子里头却一句一句的把主的话又都给想起来了。他们想起主说的什么话呢？哎，非常重要的一句话，而且也就是让他们最最害怕的一句话，那也就是主曾经宣告说，三日后我要复活。好家伙，祭司长们和文士法利赛人们一想起主耶稣说的这句话来，吓得是心惊肉跳，大眼瞪小眼，小眼瞪大眼的，安息不了了，睡不着觉了。他们还彼此问呢，那耶稣是死了吧？是死了，死得透透的。那尸体呢？让他们埋了。谁埋的？埋哪儿了？就是那俩，每一次一提耶稣的事儿，他们就不说话的那俩。
一个叫约瑟，一个叫尼格迪姆。您看，现在他们没了，不跟咱混了。啊啊！早知道这样的话，不应该让他们把耶稣的尸体拿去。咱这事儿应该跟中国人学，碎尸万段，把人给剐了，头和脑袋分开，隔他个十万八千里，让他复活也没脑袋，人认不出来他。啊，这是我后加的啊，还好当时那巡抚是罗马人，不是中国的官，否则这事儿还真难办。这时候祭司长、文士和法利赛人们就想了，既然耶稣的门徒们先发制人，从比拉多那儿把耶稣的身体给要去了，那咱们也得按着规矩办事，不能按兵不动。于是乎他们就在这预备日的第二天又破了规矩的来到了衙门，去找巡抚比拉多。他们当当当这一敲门呐，把比拉多给烦的，说你们这些人怎么又来了，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呀？嘿，犹太人不喜欢这巡抚比拉多，这不给他们好脸的比拉多今儿个更让他们讨厌。但不管他们多讨厌、多鄙视、多烦他，这次他们都得压着火，因为他们有事要求比拉多。这一群人在衙门里头皮笑肉不笑的，在这儿继续央求比拉多说，大人呐，我们记得那个诱惑人的，也就是那耶稣，他还活着的时候啊，曾经这么说过，他要是死了，在第三日后要复活。我们不相信他能复活，更不相信像他吹的那样三天以后能复活。但是他要是真复活了的话，这事儿不就难办了吗？一听这话，比拉多把脸一绷，说什么，你不是不信吗？啊，不，我们是说，要是他的门徒们搞鬼，暗中做手脚，比如把他的尸体偷走了呀，或怎么样，然后回来说他复活了，这事儿不就难办了吗？比拉多一听这话，绷着脸向他们说，那你让我怎么办？还不是你们让我杀的他啊！不不不，大人息怒，大人息怒，这事儿啊好办，我们只求您吩咐人把这坟墓给把守好了，日子不用多，只要三天，目的就是防止他的门徒们靠近这坟墓，这样做是为了避免给以后人带来疑惑。比拉多一听此话有理，为了今后的社会更加安定、团结与和谐，于是乎他就下命说，你们有看守的兵，去吧，尽你们所能的把这坟墓把守妥当。犹太人们把这令箭一拿到手啊，如获至宝，马上就带着看守的兵一路小跑的来到了耶稣的坟墓，二话不说，调匠子的调匠子，研磨的研磨。调匠子研磨干嘛呀？嘿嘿，您别问这个，那儿还有彩纸的呢。彩纸干嘛？做封条，以世界上政府君王的权力把这墓给封了，从左上角到右下角，从左下角到右上角，刷刷两条大封条，上头写着封，再加上巡抚的印。我跟您说，根本不用持枪挂剑的士兵在这坟前头把守，是个人看见这俩大封条，只要想活命的谁都不敢去动他，就都这么安全了。他们临走的时候还嘱咐那些把守的兵呢，你们一日三班四班的按着规矩换岗，甭说人，就连个动物都不能靠近这坟墓，这项把守工作是非常艰巨而且重要的，你们在这儿站着，不能打哈欠，也不许睡觉，就是眨么眼儿，你们全都得轮着眨么。这项任务一共延续三日，越到后边越要清醒，外边的人谁也不许进去，里边的人更不能出来，懂吗？
懂了，坚决完成任务。
你说这帮当兵的他懂什么了？他们还真懂了，活的不能进去，死的更不能出来，就是耶稣三日以后复活了，也得把他堵在里头，不能让他出来。您说这都是谁的意愿？ 是文士法利赛人的意愿吗？是巡抚比拉多的意愿吗？是兵丁们的意愿吗？其实啊，都不是。其实这乃是世上黑暗势力，那掌管死权魔鬼的意愿。他们想让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死，永远的死，死在黑暗中，烂在坟墓里，像所有死过的人一样，都永远不能出来。为了让这件事同样也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发生，所以他要让祭司长、文士、法利赛人们睡不着觉，他也要让巡抚比拉多下命出兵把守这坟墓，他要让这把守坟墓的兵丁尽职尽力尽义。坟墓被堵得严严实实的不说，还得封上，不可出入，不能靠近，说是怕人来盗墓。主耶稣死了以后可是一点陪葬品都没有啊，谁会盗他的墓啊？啊，说是他的门徒们可能来偷他的尸体，你脑子会进水啊？他的门徒们在他还活着的时候，咽气以前就全都跑光了，那他现在已经死了，已经被埋了，谁还去管他呀？跑得远远的那些门徒听说这世上还有好心的人，把他的尸体给求下来了，出钱出力出物为耶稣下了葬，而且还是在一个相当好的墓地，心里头高兴得不得了。耶稣的后事要是指着这群门徒们去办呢，指不定埋在哪儿呢。这哥几个兜里头是一个大子儿都没有，钱全让那犹大给带走了。要是耶稣的身体落在他们手里头，他们还真抓瞎。拿这尸体怎么办呢？怎么处理才算是对得起主啊？咱们下边放下这些门徒暂且不提，接下来咱们要讲到的故事，也就是新约圣经当中有关耶稣生平的最高潮。哟，您说怎么这耶稣死了以后他还有什么最高潮啊？没错，死了以后故事才开始。因为下边咱们就要讲到耶稣的复活，正像他所预言的那样，三天以后他要从死里复活，坟墓不能拘禁他，大石头关不住他，兵丁把守不了，那封条虽然代表着地上的权柄，但对主来说那就是一张破纸。主要复活，他必复活，那是谁也挡不了，谁也拦不成的。就像咱们的主耶稣必须要死，那是一件大事儿，因为他要为罪人而死。但今天他要复活，他要成为世上第一个从死到活的人，因为这永生神的儿子，这位充满神大能的基督，他就是永生，他不能死，因为他没有罪。可是这没有罪的带着众人的罪下到地狱，进入阴间以后啊，这阴间里头大鬼小鬼以及鬼王拿着神的儿子可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啊，他们哪儿把得住这阴间的门呐？他们是大败呀，所有阴间的权势都被耶稣所捣毁了，甭说那大门把不住，就连那门钥匙都让主耶稣给夺过来了。您别看耶稣在世上是死了，他的尸体安安静静地躺在坟墓里，可是这三天对人来讲那是安息日，休息的日子，对主耶稣来讲那是征战的日子，得胜的日子。具体后边故事是怎么发生的，我要分别给您讲四个不同的真实记载，那也就是新约圣经福音书当中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当中对主复活这件事儿四种不同的记载。因为主复活这事儿可太重要了，我必须要用当事人的原话给您认认真真的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讲，
所以您要是想知道耶稣他是怎么复活的，请您下次一定接着听我说。
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，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-561-9747，下次再会。
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仰望我的救赎主。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向山举目。